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的，非常高兴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啊，在这个节目时段在空中我们会面，一起来讨论最新的最热门的或者说大家最关心的消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两个话题啊。第一呢，就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就是本周发生的知名的旧金山科技企业家被刺身亡，目前更多细节浮现，也有最新的案情的进展，以及硅谷科技界呢是有着强烈的反应。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本周一个非常大的新闻，就是蔡英文和麦卡锡的历史性会面。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就来谈一谈第一个新闻。在本周二四月四号凌晨2:30左右呢，一个知名的高科技公司高管、现金应用创办人 Bob Lee 不幸在旧金山市中心遇刺死亡。那么稍微回放一下案件的情况。那么根据旧金山警局的声明呢，43岁的 Bob Lee 是在4日凌晨2:40左右，在旧金山的林孔山和海湾大桥附近豪华公寓外面被发现，左胸呢，他有致命的刺伤。那么紧急救援人员接到911求救电话，6分钟之后赶到现场急救。那已经是不治了哈，后来还把他送到了旧金山市立医院，但是呢，他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那么目前，旧金山警方他的调查情况有什么样的进展呢？目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就是发现了疑似凶器，而且发现 Bob Lee 遇刺的地点呢，可能是在 Caltrain 在海湾大桥附近的维修站，因为警方在那里的停车场地上找到一把厨房用刀，那个刀刃呢是有4英寸长。但目前警方也没有公布他们是不是找到了嫌犯，也没有嫌犯被捕，警方也不确定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杀害，还是说是随机伤人事件。另外呢，有新的视频显示啊，Bob Lee 在被刺伤后曾经寻求帮助但没有成功，那个经历呢其实是蛮悲惨的。
哇，那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也不知道说是预谋的杀害或者是随机杀人，那肯定大家都非常担心，而且那个区域的其他的民众应该也会担心自身的安危。
没错，他呢，就是因为目前啊，有消息人士称他的手机、钱包并没有被抢走，这两个物品呢都在现场被找到了，所以这个案件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确实有点扑朔迷离。新的发现的这个监控录像哈、是拍到他曾经就是在 Main Street。和 Harrison Street， 如果不熟悉旧金山的听众也没有关系哈，它就是这个地点呢是在旧金山市中心靠近 Empedaro， 就是靠近海边区的那个主干道旁边。当时呢就有监控录像拍到 Bob Lee 哈，他就已经受伤了，他一只手拿着手机，另外一只手就紧紧的辅助他自己这个左胸，因为他左胸被刺了2刀，然后就很踉踉跄跄的往前走。后来呢，他就在交叉口街道交叉口那里呢，看到有一辆车哈、是闪着灯的，白色的丰田 Camry。然后呢，通过录像就显示 ，Bob Lee 他有掀起自己的衬衫，似乎向司机展示伤势，寻求帮助。但是呢，这个司机哈、他拉开车门的时候呢，他就倒在地上，而这个司机并没有帮助他，却是把车呢就加速开走了。然后呢，监视录像就看到这个 Bob Lee 又重新站起来，就往回走，向海湾大桥方向走，就来到了一个高层公寓楼外，这个公寓楼叫 Portside。然后他就往这个公寓的玻璃门向内看，但是里面没有人。 接着他又再次倒在地上啊，也甚至可以看到就是他鲜血呢从伤口滴落下来。那么然后他似乎是用了他手机啊，可能就是拨打了911，然后就爬起身来离开公寓大门向街边走。因为呢911的记录有显示，鲍布利在凌晨2:34左右就拨打了电话，还在那里喊叫说救命啊，有人刺伤我了。所以这个都是有电话记录的。那么急救人员6分钟之后抵达呢，就发现他倒在人行道上昏迷不醒啊，左上胸有2处的刺伤，但是呢他没有能够被救活。所以目前呢警方说已经有一些线索了，但不能透露，是这个情况。
这真的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那这个 Bob Lee， 因为我知道他创建的这个 Cash App 就是一个用在加密货币交易的这样子的平台。新田我就感觉这个加密货币今年来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负面的新闻出现，感觉这个币圈真的是很不安宁，一下子什么诈欺案，然后一下子现在又出现了这个 Bob Lee 这个创始人被杀的消息。
对啊，这个真的是好像有点这种一句话叫多事之秋的感觉哈。那么关于这个鲍布利呢，他其实还真是蛮知名的。他今年43岁，旧金山科技界呢称他为疯狂的 Bob 啊 ,Crazy Bob, 就是可能他就是在这个科技方面呢是很有那种干劲吧。他是原来在密苏里的，然后在圣路易斯大学上学，2004年的时候呢才20出头就搬到旧金山，曾经在谷歌担任工程师。他是领导团队开发了第一个安卓的应用哈，所以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后来他就被 Square 公司挖走了，成为了第13名员工，就推出了这个现金应用嘛。然后在2011年呢就成为了 Square 的这个支付公司的第一位首席技术官。到了2014年的时候他就离开了 Square, 投资了几家初创公司啊，包括 Clubhouse 啊等等。2021年的时候，也就是2年前，他就加入了这个加密货币支付公司 MobileCoin, 担任他的首席产品官。那其实这个 Bob Lee 哈，他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搬离了旧金山，因为据他的朋友说呢，他已经认为说这个旧金山这个公共安全啊在恶化。那么这一次呢，他怎么会在旧金山被刺呢？他其实是回到旧金山出差，参加他们公司的高峰会。所以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待会儿可以谈一下这个硅谷的高科技界哈，他们的反应对于他这样的一个人哈，就是就在凌晨的时候在大街上就是被刺杀身亡了。
那附近的应该是因为刚刚新田你介绍说那附近算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区域，算是市中心，那这样子那边应该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工程师啊，或者是去公司上班的这个上班族啊，会不会都在那边？那他们现在肯定是很担心了。
没错，尤其是他是这么一个 high profile 的一个人哈，确实于赫没错。其实那里地方我还算蛮熟的，他遇害的地方哈，就离谷歌公司啊在旧金山的办公室非常近，就几分钟走路。而这一段呢有很多的高级的办公大楼，高级的公寓啊，然后离我们在就是我们电台在旧金山的办公室其实都不太远，就是2-3个英里的距离。
天哪。
对，而且那里因为靠海边啊，其实非常漂亮的。那他这个发生凶案的社区叫Rincon Hill, 林孔山社区哈。它呢是全旧金山市仅有的几个有7天24小时私人保安巡逻的街区之一。那么在旧金山有这种私人保安巡逻，那应该就是很好的了。而它这个保安经费呢是就是这个区的居民通过财产税哈 property tax 提供的。但是从这个监视录像就可以看到说，哎，当时保安并没有在现场啊，他跑去那个 公寓楼里面也没有人，那这是为什么呢？那当地的这个社区的福利区执行主席呢，主任呢，他就说，在刺杀事件发生的时候，两个保安正在出门，就是在外面去巡逻，你知道吗？就是包括这个Lincoln Hill 在内的67个街区巡逻，结果就错过他了。
哇，感觉如果巡逻的话，应该还是得有一个人留下来驻守在现场才对。
哎呀，这个真是怎么说哈，这个就是算也算不到，居然会发生这个事情。其实这个地区哈，它那个都是年轻的，就是居民非常年轻，5600多名居民，平均年龄45岁，61%的居民都是房主哦。其实就是这些包括。里面包括就是很多像谷歌啊、Mozilla、Gap 啊，还有沃顿商学院的西岸校区啊，就是都是应该是那些白领哈、啊，而且都是高科技的为主的这些居民。
嗯，是很有钱的区域，那代表说一般是不是治安也算是比其他地区会好点？
哎呀，怎么说呢？照道理应该是这样，所以他像这个社区的一个邻里协会的主席哈，他就说他感觉白天很安全，不过呢，他说晚上自己不会在那里独自走动哈。因为在旧金山目前就算非常好的区，你看像 Nancy Pelosi 前议长的家里都被闯入过，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个保安做的有多么好的地方都可能会有这个歹徒入侵哈，在旧金山这个是已经真的是一个现实。而且呢，这个旧金山虽然这次其实是因为他这位高科技高管企业家呢是非常有名嘛，所以就备受关注哈，其实旧金山呢今年还有好多像其他的至少12起凶杀案，而这些凶杀案呢，到目前有些都大部分还都没有破案。
哇，那这真的会非常令人担忧了。
嗯哼，对啊，他在旧金山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呢，他的这个解决凶杀案呐、逮捕嫌疑人呐、记录是非常糟糕。那到了2009年和之后的几年呢，破案率就有所提高了。2018年达到了96%，这一个真的是很不错了。那但是到了2021年，两年前呢，旧金山警局的这种破案率哈、降到75%。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大家就会想这个什么原因哈？其中有一个原因，像旧金山的警员的配备啊，那是在2018年，刚才提到他的破案率非常高，对吧？96%。当时呢，他有超过2300名警员，是非常高的哈。所以然后到了2021年，他的破案率降到75%的时候呢，警员数字是下降到了2100多人，少了200人。
少了这么多人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那个他们说 defund the police 的这个运动吗？
是，肯定是有关系的。这个 defund police 就这几年发生的嘛。所以像这个刚刚当选的一位旧金山市议员，他就指出，他说旧金山现在凶杀案数量是1970年代的3倍。但是他说现在不仅说警察人员少，他说想当警察的人都少，而且呢，旧金山市府官员对于解决犯罪的方案没有共识。也就是说，就刚才于贺你提到的，因为旧金山是这种所谓进步派哈，那我们是把它叫做翻成就是 progressive 嘛，激进派官员为主嘛，那他们就是要就是说就是在soft on crime 的这个方面是他们的主张。
那这一次发生了这么 high profile 的那个凶杀案，这么高调，可能还是会引起这个立法者或者是旧金山那里市政府的注意，决定要好好来解决这个凶杀案或者是说犯罪率这么高的问题了，会不会？
对啊，那这个旧金山市长 London Breed 就发声明说，这起凶杀案是可怕的悲剧，警方正在积极调查。然后他说，相信警方逮捕到嫌犯之后呢，地检长一定会采取必要措施，让犯罪者对他们的行为负起责任啊。这是他发声明的。那么目前旧金山这个地检长叫 Brooke Jenkins 啊，大家可能都记得这个旧金山地检长原来的呢叫Chesa Boudin 嘛，是被罢免的。那接他的位置的呢，就是原来在他手下做，然后辞职的哈，因为受不了他这个对于犯罪软弱的政策，这个就叫 Brooke Jenkins。他呢就推文说，他说要向鲍勃利不幸遇害，向他家人表达最诚挚的哀悼。他说不会容忍旧金山发生这些可怕的暴力行为，保障公共安全和追究暴力犯罪者以及屡犯者的责任是检方的首要任务。那么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旧金山市政府相关的官员呢有这么说哈，但是呢硅谷和旧金山科技界人士呢还是纷纷的就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是因为旧金山市政府的激进的偏左的政策。那他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那么我们在谈的呢是旧金山啊知名的科技高管鲍勃利不幸遇刺身亡的事件。那么因为鲍勃利呢是一个非常有确实是在尤其在科技界啊挺有名的一个人，这个问题呢就是引起了科技界极大的震动哈。其实包括待会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在好莱坞啊民主派的人士呢也是引发了他们的极大的震动。这个旧金山的市府官员啊民选官员呢、都表示说这个就是一定要逮捕嫌犯，要实现正义哈。那但是呢科技界人士呢还是认为说这个是由于旧金山市政府激进政策所导致的。很多民众呢在社交媒体啊发表意见表达愤怒。也有人提醒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啊，因为他现在他的购买了总部就在旧金山的推特嘛，他们就提醒马斯克要小心。那么马斯克呢也转发鲍勃利遇刺的推文称呢，他说我认识很多人都在旧金山街头遭到殴打，旧金山的暴力犯罪非常可怕，即使袭击者被捕，他们通常也会立即被释放。当然了，旧金山的地检官Brookings Jenkins 呢，他是回应了说我们当他上任之后呢，对于这种重复犯罪者呢是严厉打击的。但是呢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日之间哈就能够改变的，这个也是一个现实。而鲍勃利呢在硅谷和旧金山的很多高科技界的朋友纷纷表示哀悼，而其中就有一些人呢把他的这个遇刺身亡归咎于旧金山市政府激进左派的政策。比如说他的朋友在 Palo Alto 的一位金融家叫艾伦奥尔登，他就推文写到说恭喜你们，他这有点讽刺的啊，就恭喜旧金山市府官员，他说你们的政策又夺走了一条生命。那他的另外一位朋友也是风险投资家叫马特奥科，推文说前地检官 Chesa Boudin 以及多年来被他和无法无天的旧金山市议会就是等于是宠坏的哈而得以生存的犯罪分子，他们的手上沾满了 Bob 的血。而曾经是科技界的温和派政治组织 Grow SF 领导人 Steven 巴四他说呢，他说我希望这件事情对于民选官员来说是一记警钟，他们不能再假装犯罪是不存在的，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犯罪是不会消失的。那么很多人呢在 Reddit 论坛上啊都表示说这个城市呢需要认真的改变哈。那这是科技界呢对这件事情的 非常大的一个震动，很多的评论。而好莱坞大亨的民主派的一位女儿哈，也抨击这个旧金山市这个市政府的激进。她是谁呢？她是好莱坞传奇音乐家大卫·福斯特的女儿，叫萨拉·福斯特。她说呢，这个悲剧是归咎于这个激进派或者说放纵派的政客。这位萨拉·福特斯呢，福斯特呢，他的爸爸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那他的爸爸是非常著名的唱片制作人和作曲家啊，曾经跟像惠妮·休斯顿啊、肯尼·罗杰斯啊，还有塞琳·迪昂啊，合作的。那么萨拉·福斯特呢，他分享了一篇文章的截图哈，上面就有鲍勃·利拥抱两个女儿的照片。那萨拉·福斯特就写到说：“我无话可说，旧金山市太糟糕了啊！”他用了一个那个词，那我们就不便在电台里说。然后他说，我是一个注册的民主党人，但我有信心说，激进派、放纵派政客正在毁掉这个城市。他说这令人厌恶。他说自己为鲍勃利这个家庭而心碎。所以呢，这件事情真的是让很多的人哈，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不分党派的人呢，都在思考，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是原因是什么。
是这件事情呢，比较可以看到的光明的一面呢，就是也让这一些激进派的人或者是说民主派的人，他们也终于要出来，就是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糟糕了，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也夺走了就在他们身边的人，所以就是让他们也觉醒了。这个旧金山市政府真的是时候改变了。
对，就是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没有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有可能有的人就有一种这种乌托邦的想法，对吧？就是觉得说啊，要对犯罪要仁慈啊啊等等啊，要这个让把警察的费用降低啊，把这个费用去用到再教育啊等等。但是呢，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边，甚至有可能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这个往往就会触动很多人，他的真正去思考哈，这个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哦，我觉得从我来看呢，有两个启示哈，就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在就是很多人在批评旧金山的这个政治的激进嘛，就是偏左哈 ，progressive。那这个 progressive 到底是什么？是他们认为说是进步，是从什么进步？其实呢，他就是说是从美国的宪法要与时俱进啊，这是这些人的讲法。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这样的一个城市以激进左派的政策为主导的时候呢，他人的道德也相应的会下滑。有没有看到？你看这个鲍勃利想要去求救，结果当然也许是一个个案哈，那我们也不能笼而统之。但是呢，我觉得从中其实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启示的。他导致这个道德下滑，你看他去求救，居然在美国以前应该就是大部分人都会说非常乐意助人的，结果居然看到一个人被致命的刺伤而就替他不顾，而且开车就走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理解去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就说他们要从宪法去进步哈，去演化。但是就说美国的宪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于美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国家，200多年前哈建立的时候，它到底它的精髓在哪里？那这个呢，讲到这里呢，所以我们就要来推荐我们听众朋友哈，来参加我们在4月29号举办的这个宪法专题讲座，由著名的宪法学者、作家和教育家保罗斯考森教授哈来做演讲的。他来会为我们介绍缔造美国的宪法的精髓、真正的美国价值以及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哈。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听的这么一个演讲。这位保罗斯考森教授呢，如果您可能听到过，尤其是方伟经常会提到他哈，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 宪法学者，以前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做过军事分析师，在里根总统的白宫战情时也服务两年。那现在呢是从事美国宪法和儿童教育啊。他的父亲克里昂斯考森呢，那更是非常非常的对于美国的现代政治人物和保守派思想呢是有着深远影响的，包括美国几代的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州长等等啊，还有像以前的川普时期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 Ben Carson 哈，他和他父亲呢写了一本书，就叫《跨越五千年28项美国立国原则》，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值得一听的演讲，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马上来报名哈，4月29号。那方伟呢也会同台翻译，也会做一个演讲《华人走入美国之路》，地点呢是在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 啊，社区中心。那么您怎么报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就是发一个短信88827516288888275 1628，然后您就打两个字讲座，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从另外一个电话一个号码里面呢给您发一个链接。那这个链接呢是一个活动注册的链接，那您呢就是先要在那个网站上去注册一下，那就可以报名了啊，记得一定要去注册一下。那这个Eventbrite 这个活动报名呢是非常通用的一个活动报名的这么一个网站哈，是非常安全的。好，那再提醒一下，4月29号上午10点哈、在 Sunnyvale 的社区中心有这样的一个讲座哈、真的鼓励您，推荐您呢报名来参加。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谈一谈这个历史性的蔡麦会哈。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想要拨打热线来跟我们探讨刚才讨论的新闻呢，也非常欢迎，88827516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